大家好，很高兴的可以再次的翻开圣经，与大家一同的看神的话。在我们开始之前呢，让我祷告吧。亲爱的天父，求你感谢你给了我们你的话，让我们可以认识你，让我们可以从中了解你对我们所说的。求你帮助我们在当我们看你的话的时候，我们会有顺服的心去听你所对我们所说的。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而求，阿门。在我长大的家庭中，我们并不习惯做任何的庆祝，我们不庆祝任何的节日，我们不庆祝旧年纪念，我们不庆祝生日。所以呢，当我10岁的时候，我的妈妈说她会带我到哈根达斯吃雪糕庆祝时，我非常的高兴，也非常的期待。并不是说我在10岁前没有吃过哈根达斯的雪糕。有时候呢，在经过他们的店的时候，我的妈妈也会买一球给我吃。而每次呢，我都想很久，我到底要吃哪一种口味？我既想吃草莓的口味，又想吃芒果的口味，既想吃雪糕，也想吃雪霸。而让我那么高兴的原因呢，是因为我的妈妈答应我买一个9球的雪糕盘给我吃，10岁给我庆祝我10岁的生日，有点像相片上的模样的雪糕盘，从来没有试过吃那么多不同的口味的雪糕，我可以依次的把想要尝试的口味都试一遍，我10岁生日在哈根达斯的庆祝是我的小朋友的记忆里，我非常高兴。也非常期待的一次生日，在今天的经文中，诗人同样的表达出他的欢喜和高兴，并不是因为哈根达斯，并不是因为雪糕，而是因为在第1、第2节，诗人终于来到耶和华的殿，耶路撒冷神的城里面。让我们一同的看看，诗人在神的城里面为什么欢喜？和如何表达他的欢喜？我们讲到将会被分成2点啊，神的子民、神的管制和求平安。为什么当世人来到耶路撒冷时，来到耶和华的殿时会那么欢喜呢？我们来到讲到第1点，神的子民、神的管制。在第4节经文中的第4节当世人他描述耶路撒冷时。诗人告诉我们，在耶路撒冷在第4节，诗人说，众支派就是耶和华的支派，都向哪里去？按以色列的常例，称赞耶和华的名。让诗人欢喜的原因，第一是神的子民在第4节告诉我们，众支派就是耶和华的支派他们都向到耶路撒冷去聚集在耶路撒冷里面都是神的子民，他们聚集在一起他们称赞耶和华的名。而他们的称赞呢，有一个特点，是按照以色列的常例称赞的，也就是按照神在旧约里面告诉他的子民的律法来称赞的。他们顺服于神之下，按照神的规定对待他们的神，就是赞美。和敬拜他们的神，而且呢，在经文的第5节，也特别的提到神审判的宝座，就是神的王大卫王大卫家的宝座，就是这座城市的当中，神的王是这座城市的统治者的管制者，神的子民在神的王的管制下，按着神的话赞美神。称赞神，这就是诗人在第4到第7节给我们描述的一个很美丽的图画。这也是为什么当诗人见到这个美丽的图画的时候，他感到欢喜。这样的一个图画神的子民在神之下称赞神，有为我们带来欢喜吗？我们曾经经历过诗人所形容的这种欢喜吗？
全不全面，可是在这世上，我们有时候也可以体会到啊这一种欢喜的滋味。就是在基督徒的群体中啊，当我们可以见证到啊我们自己或是我们身边的弟兄姊妹啊，我们身边的神的子民愿意按照神的旨意而生活时，有时候可能也会为我们带来这种欢喜的感觉。其中一个例子啊，就是发生在这个礼拜四啊，我的查经小组里面，在我们查经最后呢，因为有一点时间嘛，所以呢，我们就鼓励啊，每一个组员都一同的开口啊，一同的祷告吧。让我很受鼓励的，不只是啊，我的组员他们愿意在众人之前、啊、开口祷告，但是他们所求的内容，包括为到他们自己啊，顺服在神的话之下。啊，愿意在神啊，愿意在生活中不同的地方去应用啊，我们今天的经文啊，还有为到彼此啊，刚才所分享的，在最后我们看完神的经文里面分享的，我们生活如何的应用神的话语在我们生命上去祷告，甚至也为到我们啊，不再没有来到我们的小组啊来查经的弟兄姊妹，他们的灵命的祷告。为自己为身边的弟兄姊妹求顺服啊，追求一个啊听神的话啊，在神的管制之下的生活。当我啊经历，当我目睹啊我们查经小组的成员对这个追求的时候啊，让我尝到了一点，就是诗人在经文里面所形容的神的子民在神的管制下生活的美好的欢喜。而不一定只是在祷告上的啊，在很多其他地方我们可能都可以尝到这个滋味，可能是在弟兄姊妹啊乐意服侍的态度上，甚至是有时候以牺牲自己为前提的服侍啊，愿意为因为福音的缘故走出我们的舒适区啊，接待与我们不同的啊，甚至有时候是一些与我们啊30以来比较困难的一些人。当我们看到我们的神的子民愿意在神之下努力的过一个顺服的生活，就会让我们像世人一样感到欢喜吗？这种经历有提醒我们对于神的管制之下的生活的美好，以致我们努力的追求啊这种在神之下的生活方式吗？神的子民在神之下生活啊，敬畏神，这就是诗人来到神的城市里感到欢喜的原因。而在描述了一幅那么美丽的图画以后，诗人告诉神的子民啊，他们在神的管制下呢，他们要为神的城求平安啊。我们来讲到第二点，求平安，这第六节。经文里面第六节，诗人说：“你们要为耶路撒冷求平安，耶路撒冷啊，爱你的人必然兴旺。”在这段诗人的祷告中呢，值得留意的是，在第七、第八节里面所求的平安的地点啊，在城中，在宫内，在耶路撒冷的中间，这是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诗人所求的平安是对内的，并不是对外的，并不是像世界和平一样的平安，而是在神的城里面，神的子民的平安。而这份平安的意思是什么呢？啊，是我们中国人所说的啊，出入平安嘛，是身体健康，是一切顺利，是一帆风顺嘛。不是的啊，其实在经文里面，我们今天的诗篇里面，诗人就给了我们提示啊，关于这个平安所求的平安的两个提示。第一，在第五节啊，在城里面有神的王审判的座位的宝座，诗人所求的是神的子民与神之间的平安。而是虽然神的子民啊，虽然神在神的子民的中间，虽然审判的宝座正在神的子民的中间啊，他们神的子民还是不用 承受神对他们的罪啊的怒气，还是能与神有和好的关系，还是与神之间的平安。而第二个提示呢，就是在第三十四节里面啊，在耶路撒冷虽然是一座啊联络整齐的城，可是里面却有从不同的支派而来的神的子民。诗人所求的是神所建立的神的子民之间的平安，他们之间的关系的合一，神的子民可以一同的在神的城里面啊兴旺。诗人所求的平安也是关于神的子民之间的他们的关系的平安。好，刚才我举了一个啊让我很受鼓励的例子，就是我查经小组里面的一个正面的例子。现在呢，我们举一个反面的例子吧。啊，在这个世上，在我们还没有达到完全的时候，啊，我想我们都有经历过在教会里面啊弟兄姊妹之间关系出现问题。可能是因为一些啊之前发生的事情，一些摩擦而一直紧紧于怀，可能是大家做事的方式的不同而带来的不理解，可能是我们真的是我们的罪啊伤害了我们身边的人。当我们基督徒在这个世上的时候还没有达到完成的时候，我们是必定会遇到彼此从彼此而来的困难啊的伤害的。我们会如何处理在教会里面弟兄姊妹之间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的这伤害呢？很有时候我们会选择逃避啊，只要我们离开啊，这些让我们不舒服的人啊，不舒服的事，我们就不会被伤害。很有时候我们会管不住我们自己的嘴，会被诱惑，找三五个朋友一同的说一些那些我们不喜欢的人伤害过我们的人啊的坏话。可能我们会一直的对某一个人，某一个我们不喜欢的人怀有敌意，拒绝与他们交流啊，在我们的眼中可能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错的，都是有问题的。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有这方面的问题吗？在我们的心中我们有对某一个弟兄姊妹抱有敌意吗？这就是诗人求平安的原因。面对现实的困难，在我们还在地上时啊，都不完美啊，求神在他的子民之间带来平安，求神帮助他的子民可以在神的管制下按着神的旨意彼此相待。当我们在这个不完美的啊神的教会里面时，我们所求的是像诗人一样求神里面的平安嘛，还是求与神的啊子民人和人之间的平安嘛？这就是诗人啊来到耶路撒冷时啊的欢喜，因为他看到一幅非常美丽的图画，神的子民在神的管制下生活，赞美神。那他也求神继续的让这幅图画啊从神而来的平安继续下去啊，在神的子民之中继续下去。作为神的子民，我们如何的理解这篇诗篇呢？啊，诗人所表达的欢喜和所求的平安呢？我想有两方面我们可以从中学习，就是对于现在和将来的追求。现在在这地上，虽然我们并不能无时无刻的完全的听神的话，所以我们在神之下生活的时候，我们会遇到很多的挑战啊，很多的挣扎。可是我们应该努力的向世人学习，学习他对神的子民在神的管制下的欢喜和追求。我所说的不是要去耶路撒冷去旅游或是去朝圣，而是我们需要教导我们自己，需要提醒我们彼此在神的管制下生活的好，生活这个生活方式的美好。我们需要提醒我们自己追求神所带来不只是与神的平安， 但是神的子民之间的平安如何追求呢？我想提醒一点，就是我们如何看待我们基督徒的聚会。很多时候呢，我们基督徒我们来到教会的时候，我们都会专注在自己与神的关系上，在我们聚会内的内容上我们唱诗是唱给神听的，我们祷告是向神祷告，我们听神的话是对我们自己与神的关系的提醒，甚至在聚会前、聚会后，有时候也会反映出这种一种理解，在教堂需要肃静。甚至在某些教会中会在聚会前有一个提示要安静要安静的提示各位弟兄姊妹，我并不是说在聚会在教堂里面在基督徒的聚会里面我们专注在与神的关系上，专注在神的话语上，专注在祷告上是错的，我并不是这个意思。我知道如果我们的基督徒的聚会里面没有神的话，没有祷告，这是一个更大的问题。可是在我们的聚会里面，我们除了专注在自己与神的关系之外，我想今天的经文诗人也提醒了我们，神的子民的聚会另外的一个重点，就是与弟兄姊妹之间的关系，是表达神的子民彼此有平安的一个关系。我们聚会的时候并不是自己一个赞美神，自己一个听神的话，自己一个祷告，自己一个默想神的话，自己一个在聚会以后默默的离开。诗人所描述的聚会，神的子民聚会，让诗人欢喜的诗人所追求的聚会，是神的子民一同的赞美神，一同的在神之上聚会，一同的与彼此有平安的聚会。神的子民在神面前的聚会，不只是纵向的，只是我们自己与神的关系的追求，也是横向的，与神所赐给我们的弟兄姊妹对于在神之下的生活，对彼此之间的平安的追求。所以各位弟兄姊妹，当我们现在在这个地上聚会的时候，鼓励大家一同思考，我们如何可以表达诗人所拥有的，看到神的子民在神之下生活的欢喜，和追求神的子民之间我们之间的平安。第二点经文的应用呢，我想就是对于将来，对于未来，诗人所形容的一切都能达到完全的时候的期待。各位弟兄姊妹，我们都知道教会里面是一定会有问题的，我们都经历过里面的问题，我们并不能无时无刻的做到在神的管制之下生活，所有的人现在都不能完全的听神的话，神的子民与彼此的关系更是千疮百孔，充满着不同的问题。那么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就不能像世人一样可以经历他的欢喜吗？现在我们所面对的问题更应该让我们对于世人所形容的在经文里面的一切抱有期待，我们更应该期待将来有一天在神的国里面，说的神的子民都完全的活在神的管制之下，那幅美丽的图画，我们更应该期待将来有一天神的子民之间完全的平安，不再有伤害的那一刻。让我们的期待成为我们在这世上的动力，在我们听到感到听从神的困难，在我们感到和我们生命里面不同的挣扎的时候，在我们与弟兄姊妹的关系出现问题的时候，仍然望着诗人所形容的神将会带来完全的完美的这幅美丽的图画，在这个地上坚持和努力吧。让我们同的求神帮助吧。亲爱的天父，感谢你让我们看到诗人对像我们所描述的 一个很美丽的神的子民在你之下啊，在你的管之下生活的一个图画。也感谢你教导我们，在我们在还在地上的时候，我们需要求啊这一份平安，是与你的关系的平安，与我们弟兄姊妹之间的关系的平安。现在天父，我们自己啊，很都经历过啊，这个在这个地上的困难的挣扎，不只是与你的关系在你之下生活，听你的话，也是我们彼此之间啊，弟兄姊妹间啊所做到的不完美而带来的伤害。亲爱的天父，请你帮助我们啊，追求你的平安，也让你求你帮助我们，当我们在这个啊教会里面，我们有彼此的时候，我们可以经历啊世人所形容的欢喜，也可以学习啊在不同的关系上表达啊求你带给我们的平安。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而求。